福至由十五种相，圣非圣才所生落差别，何等十五未分为非圣才所生落，能起恶行；圣才所生落，能起妙行；又非圣才所生落，有罪喜乐相应；圣才所生落，无罪喜乐相应。这是第二课辩圣解。从啊总料简这一大课里边分下来的，这个总料简呢，就是前边呢，受有情受用建立这一大课，说到受用苦乐的事情，受用苦，受用乐，这两大课说完了呢，就是总料简。总料简里边呢，分三课啊，第一课苦乐殊胜差别，第二课受用苦乐差别。现在的这个辩圣解就从这里来的，从受用苦乐差别里边来。这一课先说辩圣缘，辩用辨别，这算受用乐受差别哈。受用乐受在这个课里面呢，辨别乐受升起的因缘，怎么会啊有乐受有苦受？又分两课，第一课是出种类，非圣才所生乐，圣才所生乐，说是这么两类。说完了以后，现在第二课呢，就辨别这两种受的圣别，这样意思。辨圣别这一课分三课啊，第一课是标，第二课是增，第三课是变。这个何等十五啊，这就是增啊，为非圣才所生乐，能起恶行。这以下是第三课，就是变，就是解释他的圣解的情况。这一课分十一课啊，第一课是起行的差别，非圣才所生乐，能起恶行；圣才所生乐，能起妙行。上一次讲到这里，现在讲第二课，就是喜乐相应的差别，是这一课。又非圣才所生乐，有罪喜乐相应。非圣才所生乐，就是啊，不是佛法的世间上的呀、这种财，世间的财富所引起的呀、安乐，所引起的乐受啊，是有罪喜乐相应，就是有烦恼相应。烦恼相应啊，生出来的罪过呢，就是造种种恶，做种种恶事啊，那么将来要受恶报，就是这样意思。这个有罪喜乐相应这件事啊，因为世间的财富你去追求的时候啊，有可能会不全是合法的，就是有非法的事情。因为你追求，别人也追求，如果彼此间会有冲突啊，就会做恶事，做恶事就是有罪喜乐相应了。而受用的时候，当然也是烦恼的境界啊。所以呀、那个乐是，他虽然是成功了，得到财富了，所以心里面感觉到喜乐。第六识是喜，前五识是乐。得到了这种财富啊，感觉到喜乐呢，但是不清净啊，有罪过和他在一起，有造了罪了啊，造了罪与他在一起，这不清净啊，将来有后患的呀，就这种事情。圣才所生乐，无罪喜乐相应。 要是修销佛法的信戒惭愧闻舍会啊，学习这个四谛法门，修销戒定慧啊，修销止观的时候说的乐呢，是没有罪的喜乐。这个喜乐之中啊，你所得到的喜乐之中没有罪和它在一起互动，所以圣才是殊胜的，将来没有后患啊，所以这个是啊，可以放心的去追求这个圣才所生乐，和世间的非圣才是完全不同的。所以啊，是这个辨差别啊，辨圣别这一课倒是很重要啊。无罪喜乐相应啊，又非圣才所生乐，微小不变所依；圣才所生乐，广大变难所依。这是第三课啊，三课是十月所依差别。十月在所依就是身体哈、啊，在身体上感觉的十月，这两种才对比起来是不一样的。是又非圣才所生的喜乐很渺小啊，它不能普遍所依的身体，只是一部分呢、啊、到感觉到乐啊。圣才所生乐呢，广大遍满所依，那不同啊，能遍满你所依的身体，那么这是、啊、有不同。这个圣才所生乐最明显的就是得到舍戒的禅定的时候，这个清安乐是普遍到普遍全身的哈。要是得了圣道哈、啊，得了圣道那更是不可思议了。又非圣才所生乐，非切实有意义外缘故。圣才所生乐，一切实有以内缘故。这是第四课哈，十分的差别啊，成就了这样的乐，这个乐存在的时间还是不同的啊。这个非圣才所生乐，就是世间的五欲之乐哈，它不是一切实都有的。因为什么呢？意义外缘故，因为他要依靠外边的呀、啊、助缘才能够成就啊。外边的助缘会有变化吗？这个乐就不是时时有了，所以呀、啊、不是时时有的啊。这个知具依靠外缘的知具啊，来升起这个乐，升起喜乐，那当然是无常的啊。有的时候你靠不住，所以这个外缘它就不是一切实有啊。圣才所生乐呢，一切实有，因为什么呢？以内缘故，因为靠你内在的因缘，就是你自己本身呢，只要是心这个正念一升起来，这个乐就升起了。你时时的保持正念，就时时有这样的喜乐的，所以它是一切实有。这个我以前也讲过哈、啊，就是供千生斋这件事，就是有人那么说，供千生斋的时候啊，只要你心诚恳呢、啊，就会有圣僧来应供，但谁是圣僧都不知道。所以就啊，试验一下哈、啊，想个办法试验一下，就是用这花撒在这个座位上面。那么等到应供完了，人都走了啊，就去看这个花。如果是凡夫生，你就把花做扁了；要是圣人呢，花没有变动，还是原来的那样的，很精神呐、啊，很正常的。这件事就是不可思议。圣人这个身体呀、啊，啊，他有道法相应啊，他就是有药物的样子，所以他也是坐在那里呀、啊，但是呢， 它并没有这个压力，所以那个花还是正常的。所以这个非圣才所圣落这件事啊，真是不可思议。那个他那个身体不和凡夫不一样啊，和凡夫是不一样的啊，和凡夫不一样这件事呢，还是这里边还是有分别啊，就是法性身，他把这个有漏的舍受显现是灭了，他一个无漏的舍受显现是个法性身，法性身啊。这个法性身不可思议，不应该说是有漏的舍受显示，这个不在内。因为我们看这个律上啊，你们谁还看过这个律哈？这个迦勒陀一尊者哈，到他师祖家去，把一个小孩子压死了，一坐在那里，他一到他家去。他就坐那个座位，他每一次他也就不分别，他是阿罗汉了啊，就坐那个座位。可这一次一坐呢，那家里人说不要坐，他已经坐下去了，就把那小孩子压死了。然后这个迦勒陀一尊者说啊，他有短寿的罪，所以他死了。还有这么一回事情，这个。圣才所生乐，一切是有意义内缘故啊。现在如果单独指内心来说呢，成就圣道的人，一切事都心情都是安乐自在的，所以一切是有这句话还是能成立的啊。这样子，又非圣才所生乐，非一切地有为欲界故。这底下是第五课啊，界地的差别。这个非圣才所生落，这个五欲落，不是三界九地都有的啊，唯欲界才有这种欲落。那么这就是狭小了。圣才所生落，一切地有，三界五地、三界九地都是有，通于三界是细。即出离三界的不系，就是无，就是啊，纯无漏的圣人的世界就是不系了。那么这个圣才乐，它的范围特别广大，所以也是殊胜的。又非圣才所生乐，不能引发后世圣非圣才，圣才所生乐，能引发后世圣非圣才。这是第六课引发的差别。这个世界上的五欲落，你享受五欲落，你只是享受完了就完了，它不能再引发出来后一世的圣才和非圣才，没有这种能力，没有这种功能，没有。圣才所生落呢，能引发后世圣非圣才。你学习修行圣道的时候呢，你能够引发将来世啊，在这一生的以后，能引发后一生的圣才，也能引发出来后一生的非圣才，也能得到五欲落的。所以这个圣才的功能非常大，和非圣才是不同的啊，非圣才所不能及。这在呀、《十大乘论》上曾经提过，《十大乘论》上说，这个业种子得了果报以后，这个果报到此为止，他不能再去得果报，一定是由业力才得果报，而不能因果报才得果报。啊，《十大乘论》提到这件事啊，这里也有这件事。这个五欲落是你的果报啊，你的果报你享受了就你享受不享受，反正它结果了就到此为止啊，它不能够再发生作用延续到后一世，它不能。但圣才不同， 子，所以得了圣道，在佛法里面栽培善根以后，他能够也将他后一世后一世辗转增盛，一直到成佛。所以这那个，所以这个力量是非常广大的。世界上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恶势力是胜过道德的势力。我们这个世界上是因为恶因多，所以恶的势力大；善因少，所以善的势力小。但是从佛法上、佛菩萨的智慧观察下，善的力量是非常大的，强过恶的势力。恶的怎么样？恶势力虽然怎么样，不论怎么样大，终究有一天他失败了。而善的势力是胜利的，会最后得到胜利的。所以要是得了圣道以后，就是不退转了。所以这上面说啊，圣才所生乐，能引发后世圣非圣才。好，不但能引发后世的圣才，还能引发是非圣才，也能得到五欲乐。所以我们要是啊，修六波罗蜜加以回向的时候啊，我们回向得无上菩提，并不是贪着转轮圣王路，但是也会得到转轮圣王路。这就表示这个意思啊。又非圣才所生乐，要受用时有尽有边啊，这个第七课啊，是尽无尽的差别。非圣才所生的快乐，你要受用的时候，你享受它的时候，它就会穷尽了，就达到最后的边际了，就结束了。圣才所生若要受用的时候，转更充盛，辗转的更强大起来啊，所以会增长广大，特别的殊胜啊，这个不一样。这个是不同的地方啊。又非圣才所生乐，为他劫夺，要王要贼，愿即水火。圣才所生乐，无能劫夺啊。这是第八课啊，多不多的差别。这个世界上的五欲乐，为他劫夺啊，为别的力量啊，能够劫夺去给你抢去了啊，你死掉了。要王，要是谁抢去，谁抢你的财富呢？或者是国王啊，或者是贼啊，土匪抢你，或者是冤家和你有仇恨的人呐、啊，来破坏，或者是水，或者是火啊，也能够破坏哈。现在呀、啊，还有个地震，也可以破坏你的财富。平常一般的，有的时候说还有个逆子，也能破坏财富的。这个在晋朝的时候，晋朝那个石崇，你们石崇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爱妾，一个美妾叫绿珠，那时候大概是特别的美呀、啊。所以政府里面的高官是谁呀、啊？什么？啊，你想想，孙秀、赵王哈 啊，他们呢？孙秀要这种人有这样人哈、啊，公开的就向他要他不给不给的时候啊，他孙秀当时是相是什么，就把这个是石崇逮捕了，逮捕了就杀死了。全家都杀死了，绿珠是跳楼死的。所以呀、啊，世界上的财富真是，说是安乐的因缘，也同时也是苦恼的因缘哈、啊，是为他劫夺。不过这个人呢，我看这种事情不但是古代有，现在也是有啊，也是一样有。是非圣才所生乐，为他劫夺，要王要贼，愿即水火。圣才所生乐，无能侵夺，谁也不能够抢的，抢不去的。所以这又是一个呀、啊、特别不同的地方。 所以应该学习圣才落哈。又非圣才所生落啊，不可从今世思往后世。啊，非圣才所生落，不可以从现在时拿到带到后世去。这是我在经论上说的故事。有果王啊，千方百计地呀、啊，去弄钱。后来他把他女儿放在一个地方去弄老百姓的钱，一直的这样做。后来是发觉一件事，说有一个人也去同他女儿亲近的，大概钱是不够。不过就把他逮捕了啊，逮捕了。我说为什么？我说我只有这么多钱吗？我没有那么多，是怎么证明？他就说这个钱是他的什么人？是他的父亲母亲的，死了以后放在嘴里面一个钱。我只把这个钱拿过来做这件事，好去查一查。一到那个把他坟墓啊破开了以后，一看果然是有这个痕迹，在他是他的父亲是什么嘴里面。这一个钱啊，这国王觉悟了，所以说他的意思是把钱带走，结果没带走嘛，还在嘴里头啊。从那以后再不敛钱了，又把钱又去救护帮助老百姓。所以这是啊，非圣才所生落呀、啊，不可以从今世此往后世。圣才所生落呢，可从今世此往后世。这个是啊，您这个造的业力啊，是从今世到后世啊，所谓淡业啊。那么那个圣才呀、啊，是属于业，是它也同时是果，同时也是业，所以它能够带往后世啊。我们修学这个什么信啊，信惭愧。这是心理上的功德庄严啊，舍慧啊，这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功德庄严，所以它能带往后世。信尽念定慧啊，七圣才所有这些功德，它能带往后世。原来原因是在这里啊。又非圣才所生落，受用之时不可充足啊。这个世界上的五欲，你受用的时候啊，是不可以充足的啊。这个《涅槃经》上啊，《大般涅槃经》说一个比喻啊，这个享受世界上的欲乐像什么似的呢？像人渴了啊，喝盐水，盐化成。放在水里的话，喝这个水越喝越渴，总是不感不足。所以享受世间的娱乐没有知足的时候，总是感觉到不足，总是感觉不足。这是这种境界，所以反倒是不舒服。是圣才所生乐呢，受用的时候究竟充满，能达到阿罗汉弟子佛乃至到佛的境界，究竟充满。心情自在啊，不像那个世界上那个五欲乐不同，和那个不同啊。又非圣才所生落，有怖畏，有怨怼，有灾恨，有烧恼，不能断后世大苦。那么这是第十一课啊，无喜如等分别，它是第十课，现在是第十一课，十一课。有部位等的不同，一共是十五项，这里面这第十一课这里面就包括五项，所以这个这一大课到此就圆满了。又非圣才所生落，有恐怖有畏惧的问题，还有怨怼，有灾恨的问题，有烧脑的问题，不能断后世大苦的问题，有这五种过失。那么这是先标出来，底下嘛解释分五课。第一课是有部位，怎么叫做有部位呢？ 畏惧当生苦所依处，是世界上的安乐啊，世界上的无欲乐。你能得，你能追求无欲成功了啊，你一定啊结了很多的愿，一定是结了很多的愿的，得罪人的哈，或者是犯的法，或者非法得到的乐，反正总而言之有很多的问题。那问题啊，就这个这件事啊，就是将来要受苦的，将来受苦就是以这个这种你这种五欲乐，就是当生苦的所依处，因此而有当生苦。有这个问题呢，你心里就不安，所以就是恐怖。所以那个唐太宗啊，最初他并不信佛，他不信佛，但是他也造了很造庙，造了很多庙。说武则天呢，他也是对佛教的确，他也是栽培了善根，也做了很多的庙，供养很多的大德。为什么他会做这种事？他心不安呢、啊，心内不安呢、啊。所以说，哎呀，他造了很多罪，杀了很多人呢、啊，将来是要有果报。我们也做点功德吧，所以恶人也会做善呢、啊，善人也可能还是要做恶的，这是有部位。这个跟追求探究它的原因在哪里，就是贪呐、啊，贪求安乐的时候，不管别人死活，就是占这个原因就在这里，所以造了罪。所以这个这种安乐，世界上五欲乐是当生苦的所依处，所以说知足者常乐哈、啊，这句话有道理。你不知足，不知足就有问题。这是世界上的五欲乐有恐怖心啊，这个恐怖呢是，别说是啊，这恐怖不只是说是、啊。将来呀受恶报，不只是这个，他就现在这一生他心里也恐怖。穷人反倒没有那个恐怖，有财富的人有恐怖，就怕别人来抢他的财富，所以他还老是有部位。是有怨对者为斗讼为争所以出，这个有怨对，这就是对者敌也哈，就是有怨恨的敌人啊，就是有怨敌啊，他的为了这个安乐啊，他得罪过人啊，有怨恨，怨就有斗讼，大家呀、啊、就是争讼啊，斗争，互相啊互相的对抗啊，我同你过不去，还要找你的麻烦，就是这些事情，就这些说一处。有灾横者为老病死所依处苦，所以有财富的人呢，请了很多的法律顾问来保护自己，那还算不错。还要是讲道理的地方，你法律顾问可能有效。所以有灾横者怎么讲呢？为老病死所依处苦，就是啊，我愿意去追求世间的安乐，头发都白了，可能是追求到了。所以他的头发都白了，因此而有很多的病痛啊，哎呀，最后是死亡了。所以出这个追求富安乐，追求五欲乐，令因老病死。你享受五欲乐呀、啊，你也会老病死。总而言之，有这种灾恨啊，有这种啊障碍啊，有这种灾难啊。有烧脑者，未有此乐性，不真实。如借赖病虚妄颠倒所依处苦，愁叹有苦种种业恼所依处苦。啊，这是第四课，有烧脑啊，有烧脑者呀、啊，世间上的五欲乐怎么会有烧脑呢？未有此乐性不真实，这个乐啊，不是真实的乐，啊，是虚妄的，不真实。是因此而有烧脑啊，先底下解释，如借赖病虚妄颠倒所以出，像人得了这个借病啊，这个皮肤病啊，痒得很厉害啊，就是一定要用手去抓，一抓呢 就感觉到落。其实这个落是真实的落吗？这个落实在是很可怜的落，所以这是虚妄的落，不真实。但是你有落的感觉是颠倒啊，是颠倒。所以说这个赖病，这个戒，这个皮肤病，赖病是很厉害的哈。我谈的这点就是大麻风病啊，这种病也是那不得了哈。在窥基大师的呀、注解上说，你这个赖病啊，里边有虫子啊，转来转去，在身体里面转来转去，这个虫子一动呢，他感觉到有点舒服。人家说你这个点舒服啊，他感觉舒服实在是这种病相嘛，不是一个快乐嘛。但是啊，就是妄生落相，感觉到落啊。是这个如赖病啊，借赖病啊，是虚妄颠倒水出。说我们世界上的人享受五欲乐的时候感觉落了，就和那个借赖病啊一样，是虚妄颠倒水出。说感觉的落是在哪是落呢？实在就是贪嗔痴啊重了啊，非要这样子才感觉到好，实在这是苦恼的境界。这个呀、我们就说人间这个吃饭这件事哈、吃饭这件事，我们说是去读书得到知识，知道怎么样来争取营养，怎么吃的感觉好哈。但是天上的人来看呢，他感觉到很可怜。那第一样、啊、这种饮食啊里面有毒，我们之前还不知道哈。另外还要排泄，有这个问题。天上的人他们是有饮食啊，欲界天有饮食，不是舍界天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东西。他们要看人间，那就是虚妄颠倒所以出乎，是不是有这种想法哈、要是圣人来看，你是凡夫的境界，有什么值得爱着的呢？也就是你比如说特别财富特别大的人呢，看穷苦的人也有一点如意的事，那财富大的人更是看不上眼了，对贫苦的人感觉到满意的地方他看不上眼的呀。所以要是这样对比起来呀、就可以明白虚妄颠倒所以出国，这是迷惑颠倒，不是落而因为是落呀、这个颠倒就是自己的错误的思想搞错了啊，不是落而因为是落，就是颠倒。这种心情啊是虚妄的，所执着的境界也不是落，是虚妄的啊。这种虚妄颠倒的分别心呢、以此为一致的，所以是、颠倒所以出苦。抽叹忧苦种种业恼所以出苦。前面虚妄颠倒所以出苦啊，就是感觉是五欲乐是很美的，这叫做虚妄颠倒所以出苦。这底下头叹忧苦种种业恼所以出苦呢，就是因五欲乐而引起种种的麻烦，种种的痛苦。引起了痛苦的时候呢，他愁忧愁啊，悲叹呐、忧苦啊，这种种的痛苦，各式各样的烦恼，就是因五欲乐而生气，所以叫做种种业恼所以出苦。这个人呐、如果是不重视道德啊，唯利是图的这种人，他一定是这样子的，一定是啊，虚妄颠倒所以出苦，愁叹忧苦种种业恼所以出苦，一定是这样子。要是、虽然也求多少，也是爱着五欲乐，但是他要重视道德啊，从道德这一方面提升自己啊，彼此都能这样子做的话，这个愁叹忧苦中的业恼就会减轻一点，就不同一点。所以道德是，当然我们说道德是佛法里面所说的道德哈，和世界上也不是一样的哈。不能断后世大苦者，这是第五哈。前面说是有第四是有烧脑，是不能断后世大苦哈。不能断后世大苦者，为贪嗔等本随二惑所以出苦。好， 这个世界上的五欲乐啊，它没有能力断灭啊，将来世的大苦啊，生死大苦，将来世啊，或者是在阴，或者是在三恶道去，或者是在阴天里面，还有继续的苦恼不断啊。这个世间的这个五欲乐没有这种能力，因为什么呢？为贪嗔等本随而活，所以出苦。因为这个贪嗔痴各式各样的烦恼啊，所以出。因为你想这个用什么心理来享受五欲乐呢？就是贪嗔痴，用这样的心情去追求，追求成功了，也用这样的心情去爱找，去延找。而在这个五欲乐呢，就升起你的贪烦恼，升起你的嗔烦恼、欲痴烦恼，各式各样的烦恼，它会升起来，啊，这样子呢，回来制造你将来的大苦。哪里能够断后世大苦呢？所以啊，这个忧患呐，啊，这个大患的过失，是无穷无尽的延续下去的。就世界上的五欲乐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啊。这个贪嗔等本随而获，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，有根本的，有等流的不同，我们这个已经讲过多少遍了啊。所以它是升起烦恼的地方啊，它不能断，它是制造苦恼的地方，不能断苦啊。圣才所生乐无不畏，这底下第二颗利，圣才所生乐啊，就是意啊，这个啊，非圣才所生乐的过失，来比例圣才所生乐的功德，啊，是这样意思。就圣才所生乐是无怖畏，没有恐怖，没得恐怖心啊。是现在他这样子，他心里不恐怖哈，将来他也不恐怖啊，无怖畏。啊，也没有怨对，你用功修行啊，也不会制造敌人啊，也不会的啊。无灾横，也没有老病死，能治能断的老病死的啊，也无烧脑啊，也没有这种啊，啊，虚妄颠倒随处，也不是愁叹有苦，终日颠倒随处，啊，无烧脑，这种苦就像火似的呀，来燃烧你呀，所以叫做烧脑，这样意思。而圣才所生乐啊，能断后世大苦，能断出去爱烦恼，能断出去见烦恼，所以后来以后没有大苦了啊。这个分断生死苦，乃至到变异生死苦都熄灭了。这个圣才所生乐是这样的，所以随其所应，于上相违啊。所以这个每一条啊相应的啊，是与前面的非圣才所生乐是相违反的啊。光说他们的不同就重略啊，应该是知道了。这个圣才所生乐啊，非圣才所生乐，那你在这一大课里面呢，啊，说到这么多的事情，这个到现在呀，啊，我们可能会明白了多少啊。最初在五世仙人的异地去的时候，说了这么多事情，这与修行有什么关系呢？说了这么多事情啊，分别名相不自修啊，入怀算杀徒自困。但是我现在应该明白呀，啊，让我们对于生死生厌离心啊，对于圣道啊生欢喜心，是这么回事。说到这个十，其实现在要是啊，如果是只是小一切十的人啊，别的佛法都不学，也可能就是这样的啊。要是你普遍的去学呢，五世仙人地和异地有很大的重要的地方。他说五十是因缘所生化，六十、七十、八十都是因缘所生化。我已经说了多少遍，其实有个等无见缘，这是非常特别的地方。你要这样子啊，你在学其他的佛法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就有一个事情，就出来一个事情的，不然的话你不知道。而在第六十里面说到它特别的作用，什么叫做十，什么叫做圣啊，说了很多事啊，说到中阴身的事情，说到这里 是啊，对。那么到了这个有形有识的第三谛，这里面又开始说到苦乐啊，六道生死里面啊，受什么苦，怎么受乐啊？然后又说到啊，圣才所生乐，非圣才所生乐，这才显示出来佛法的重要。又外有欲者，受用欲尘；圣慧命者，受用正法。这是第二颗名受用啊。这个名受用，这个受用若受差别这一颗里边是变生缘。啊，变生缘里面分两颗，初种类和变圣理，这两颗说完了。现在就是这个受用若受差别的第二颗。名受用，到这里说的又说到受用，你看又是又有什么事情讲的？这个受用分四颗，不是的，第一颗是标，标出来，又外有欲者受用欲尘，这个外有欲者，就是外边的五欲，舍生相未除，这个外边的五欲，有欲，你对于五欲，你有欲。对这个啊，这个五欲乐，你心里面有欲有爱着心，这样人哈，这样的人呢是受用欲尘的，他是爱着欲尘，眼着欲尘啊，追求欲尘啊，眼着欲尘，没有停止的追求啊，就是因此而流转生死无穷无尽的、甚慧命者受用正法。要是在佛法里面，佛教徒啊修行的人呢，他不是他对于五欲的欲放弃了，他是追求佛法中的智慧的。这个慧命啊，我们以前的解释以慧为命，说啊慧命须菩提慧命啊，我现在的想法不这么讲。这个命是什么意思？命者命令也啊，下命令的意思，就是你三业的活动啊，以智慧来领导，以智慧来下命令，这样做，这样做，这样不可以这样做，不可以这样做。谁发这个命令是你的智慧，以智慧为领导者的人就是圣人，圣人一切时一切处啊，都是由智慧来决定他的行为的，决定他的。思想决定他的行为，以智慧为命，而不是以情感为命的，不是以情感。这个情啊，按我们说呀、按我们平常凡夫的境界，情没什么不好嘛，情是对的哈，情是对的哈。但是情里面有固然也是对哈，我爱我的父母。我爱我的兄弟姊妹也是对的，也不也什么不对，但是里面有烦恼相应就不对了。而现在这里边看出来，有欲的人其实就是有情，这些圣慧命就是没有情，圣人是没有情的，凡夫是没有智慧的，就是所以呀、很明显的知道啊，圣人是不敢不讲人情的了，完全是讲智慧。我应该孝顺父母，我应该爱护我的兄弟姊妹，我爱护一切众生，这也是爱，但是这是智慧的行为，那和情可是不同了，可是完全不同了。我们要初开始没有信仰佛法的时候，初开始学习佛法，佛法是不讲人情的，我们还能信佛吧？我们还能不能欢喜佛法？的确是有问题哈，是，但是佛法可的确是这么回事，完全不讲情，讲智慧，讲智慧，而佛法也是讲爱，就是用慈悲讲哈，慈悲也是爱，但是和情可是不同了，可完全是不一样哈。所以要这样呢，那我们凡夫的心情呢，心情上还能得到点安慰哈。佛法还是讲爱的，不是不爱。还好一点。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又得到一个消息啊，佛法以智慧为最尊贵啊， 那么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，也就应该从这里学习，就是用智慧啊来改正自己，用智慧来改正自己，不用情，不用贪嗔痴。但是我做不到，做不到，你要知道，我现在做不到，我很惭愧，知道。这是我们出家来用功修行啊，我又念佛，我又念经，我又静坐参禅的，你有什么成就？你自己知道不呢？从什么地方知道自己有成就呢？从什么地方知道自己没有成就呢？就是烦恼。我烦恼轻一点，你应该发欢喜心，好，我没有白辛苦啊！哎呀，我的烦恼轻了。又是我呀，遇见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，我的贪心嗔心还照样的活动啊。我再说一句话，你不要动心，把你相反的时候你不高兴啊，你要发惭愧心啊。哎呀，我没有修行啊，应该这样想啊。你要能发惭愧，还是有点修行，还是好的呀。所以说慧命啊，这句话有这个意思啊，常能够以智慧来决定自己的思想行为，不用情感，不用烦恼，从这里呀、来反省自己、就知道自己呀、这分量有几重啊，有几啊，有是轻是重了啊，是有修行是没有修行了啊。所以我们不要生高慢心啊。这圣慧命者受用正法，这个圣慧命的人，那个有欲的人呢、与外边的舍生相位处有欲的人呢，他就只知道受用欲尘而已啊。圣慧命的人呢，他受用什么呢？受用正法。这个正法，也要是说我们初开始学习佛法的人，那就是十二部经啊，品行记上讲的十二部经，十二分教啊，从文字的佛法上开始学习啊。其实再进一步就是戒定慧啊，受用这个戒定慧，再进一步就是第一地啊，就是离文字相啊，离语言相，离文字相，离一切相的第一地是正法，受用正法，那就是圣人了。你受用正法的时候，你当然是得大清净无漏的智慧成就了啊，当然是和受用欲尘完全不同的呀、受用欲尘呢，增长你的贪嗔痴。这个呀，这个宣赞法师他翻译这个居士论也好，其他的瑜伽师论也好，其中有一个字用的非常妙，就是随增，随增啊，贪随增，嗔随增，痴随增。这个自信是妙得很，有什么妙呢？比如说有如意的事情，我生了贪心了，不只是生了贪心而已啊，还随增啊，还把你的贪心给你增长了，叫你的烦恼更大。你贪一回啊，你的烦恼就大一回。啊，说嗔，我这不高兴也不算什么哦，只令你的嗔心增长了，啊，烦恼。啊，现行是熏种子，种子是熏现生现行，这一下子把你的烦恼的种子，这嗔的烦恼种子增长了一下，是随增，各式各样的烦恼都是随增，有这个问题呀、不是说是生了一烦恼，过一会儿就没事了，没有事了，后患无穷啊，有这个问题，随增。现在是你受用欲尘的人呢，是这样子，要受了正法不是？正法不是生贪嗔痴的地方啊，是正法，教行理三经啊，是消灭贪嗔痴的地方，不是增长贪嗔痴的地方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慧命，能增长智慧的，智慧随增的，逐渐的增长智慧了啊。所以他受用正法，有五种相，故有差别。这个受用正法啊，他和受用欲尘呢，彼此间有五种相来观察他的差别，有五种相，有五个相法是不一样的呀。由此因缘说圣慧命者，以无上慧命清净之火啊。由于五种相的不同啊，由此因缘，所以我们赞叹呐、 这个圣慧命的人是以无上的慧命清净之火啊，皆身持持清净之火啊。这个圣人呢，以智慧啊清净的呀、啊、生活，他在人世间的清净之火啊，他到了佛世界更是清净之火。从佛世界大悲心又来到凡夫的世界，还是清净之火。世间的呀、啊、这些、啊、有漏的境界不能掩污他，他能清净之火，就是在生活中啊，他的身口意还是清净的。为什么清净呢？因为有智慧命，所以他是清净的。这一段文呢是标啊，这段是标啊，是何等为无？这是啊，是真还是问？这五种相他们有差别，哪五种呢？这底下第三呢是列出来五种相，一是受用正法者不掩污故，二受用正法者即毕竟故，三受用正法者一向定故，四受用正法者愚慧命者不共故，五受用正法者有真实落故，摧伏魔怨故。这是啊，这弥勒菩萨大智慧。我前面啊说那十五种相啊，那是站在五欲落的立场说出来的种种故事，然后用这个圣才所生落对比。现在这五种相是站在啊圣慧命所生落的立场来说他的功德啊，凡贤受五欲落，他就是有过失的，能说出这么多的妙法啊。前面这是啊列啊列出来，这底下第四科嘛就解释。解释啊分五科，第一科是不掩污，是持证诸受欲者所有欲乐，这底下解释呢第一项受用正法者不掩污，也是这个理由。诸受欲者啊，享受五欲的人呢、啊，他所有的欲乐在五欲上得到如意，得到多少如意啊，他就有乐受。这个乐受呢，随事随顺喜处，这个乐受啊是随顺众生的喜爱的境界啊，欢喜这个乐的角受啊，这是在境界上说啊，是贪爱所随故，是在心理上说。心理上说呢，这个乐受是贪爱心所随住的，贪爱心呢就欢喜这个乐受，就随住这个乐受而不舍离啊。在境界上是说是随顺喜处，在心理上说你是贪爱心啊，贪爱所随故。这是乐受现前的时候呢，这个乐受是随顺喜处，是贪爱所随，是随顺忧处，嗔恚所随故。世间上的呀五欲落啊，并不全是令你落的，也令你苦恼的呀、啊、是随顺忧处，令你的忧愁，你就担心就恐怕失掉了啊，而这个失掉了就更不得了，是嗔恚所随故。他这个嗔恚心呐、啊，就所随故啊，随着他不得了啊，这个愤怒啊，忧苦啊，我心里面又有一个小小的故事，不，这故事不要讲啊。是随顺舍处，无减灾舍之所随故。这个世界上的五欲乐，令你乐也令你苦，还能够令你随顺舍处，无减灾舍之所随故，还能这样子。这就是这个三种受嘛，有乐受、苦受啊，还有舍受。随顺舍处，就是你能够啊弃舍它啊，因为它这个乐受，这个乐受有的时候呢，它叫你舍，你对它不感觉兴趣的啊，随顺舍处。这个舍是有，也凡夫来说呢，我们欲界啊也有舍。舍界天、无舍界天都有舍，
啊，到第四山以上都有蛇，但那种蛇和我们遇见的蛇也不同。要是到了灭兽想定以上，那蛇也没有了哈，无兽。看从这些位这个，从凡夫的思想啊，由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，一直到灭兽想定，那原来是圣人的境界啊。原来圣人是不受，没有受。凡夫是啊，有苦乐舍受啊，到圣人的境界是没有受的。无减灾舍，这是谁？我这一句讲完的啊。这句话是解释前面这个舍处。这个舍在这里说呢，是两种哈，就是减灾舍，还有无减灾舍，分这么两种。减灾是什么？是智慧的观察，用智慧来观察，不好的不要，好的保留下来，这就叫做减灾。是减灾舍，这是佛教徒啊，听闻佛法得到智慧，也会观察这件事啊。这个无减灾舍啊，就是他不知道减灾，或者说是啊，听闻了佛法以后倒是忘了，还是一般的凡夫的心情了。无减灾，不加观察，就把这件事取舍了，就丢掉了。那么现在在这随顺舍处呢，就是无减灾舍。那佛法一定是观察，是因缘所生法啊，是毕竟空寂的。那么你就同第一地相应，那么也叫舍，那就是由舍到无受的境界了。现在这个凡夫哪有这种心情呢？哈，无减灾舍啊，随住就是，只是我要不高兴了就弃舍就是了，别的道德不道德都不管了。那么这叫，这是一个无减灾舍，这是随住。所以呀、啊，凡夫在欲乐上啊，不是乐受，就是苦受，就是舍受。在苦乐舍上啊，生贪心，生嗔心，生欲痴心。无减灾舍就是欲痴啊，在贪嗔痴在欲乐上活动啊，所以是染污的，是染污法。圣慧命者受用正法，再不如是，没有贪嗔痴的活动，所以是清净不染污的呀、啊。